好，随口说美国。那么这一期我们接上一期的话题，我们来继续聊一下美国建国以来历次的国战。那么上一期我们是说了就前面的九次国战，那么从我们说到的这些国战，大家也会发现应该说呢，美国的前期啊，它这种国家型的占理呢就基本上还是比较少的，或者说它并不是一个就标准的给到什么人的 一种规格。说这个呢就要跟后期去比较，也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从今天说的第一个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其实呢它已经变成一个前总统的一个规格但是前期是没有的。你看哈，前面九次扣除掉一次为一战的无名战士的那次叫集体的国战，再扣除掉那个第四次国战是为史蒂文斯，就是废除奴隶制的那个提出者，他不是总统就扣除掉这两次，就是七次国战都是什么呢？都是总统死在任上也就是说前期美国的国家型的占理呢就都属于这种总统意外比如林肯被刺杀，然后好几个，你像第五个国战詹姆斯·加菲尔德二十任总统也是刺杀嘛，遇刺身亡，好几个都是遇刺身亡的。或者就是像第一任其实从威廉·哈里斯开始就是属这种死在任上的总统给予了这种国家占理的规格一直到最后这位就是第九位威廉·塔夫托他虽然不是叫死在任上的美国总统，但是他当过总统，然后他死在任上的时候是首席大法官，那他等于是叫做第一个卸任总统给予了国家的占理。所以应该说美国建国以来的这个历次国战的前面部分主要还是给予这个叫现任总统，那基本上现任总统就要么生病要么被刺杀，就是死在任上。而今天要开始的后半段也就是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慢慢的这个为前总统举行国战的这个基本上变成一个规格那当然这个规格呢就是还是像之前说的一种是叫有资格得到国战待遇，还有一种就是就他自己本人意愿。你看我们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1945年到2018年这里面美国进行了12次的国战，扣除掉两次就是二战朝鲜战争以及越战，就二战和朝鲜战争是一起举行的那这是一次，然后是越战，就扣除掉这两次是为群体举办的国战仪式然后再扣除掉两个，那这个基本上也是很特殊的，叫做因为战功其实也就两个人，一个是潘兴，潘兴是一战的时候美国远征军的总司令，还有一个就是麦克阿瑟其实还有一个是艾森豪威尔，就是艾森豪威尔如果不当总统，那么他去世呢肯定也是给予国战待遇但是因为他是总统，那就归类到总统这一类去。也就是说12次的国战，从就我们的后半段从1945年开始到2018年老布什去世，12次扣除掉两次集体国战，扣除掉两个就是不是总统但是有战功的这种将军，那么剩下八个全部是美国的前总统这里面前总统和总统不一样总统是在任，这八次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是死在任上第二个就是这个肯尼迪是1963年被刺杀就这两个是死在任上，剩下的六个就是我们说的大部分是叫前总统，那这就慢慢变成了一种规格。而这种情况在我们上一期说到的里面几乎没有只有一个是前总统，但是他死的时候是叫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这种其实有一些就规矩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定下的之前呢其实一直到杜鲁门，就是美国的前总统退休下来之后，他的这个福利并没有给予到充分的照顾，那早期更是了。你像这个第三任美国总统杰斐逊，他当了几年美国总统之后卸任的时候反而是留下一身债务，最后是什么呢？最后好在他家他是农场主嘛，他最后是靠卖农场还债，死的时候也是穷困潦倒，就是早期没有给予说你当过美国总统我给你什么特殊照顾福利没有， 那一直到1958年，就是杜鲁门，大家知道杜鲁门是小罗斯福的副总统，小罗斯福不是死在任上吗？那他就接任了这个总统，后来又当了一届，但是他本身就不富裕，然后当总统呢，那当然有总统待遇哈，住房是住在白宫里面，有这种现任总统的这个福利待遇，但是他卸任之后，其实他的生活也是一下子就陷入困境。其实尼克松那个时候也是，大家听我说的尼克松的故事的时候，就尼克松卸任最窘迫的时候，银行账户只剩下几百块钱，那我估计杜鲁门也好不到哪去。他是1953年从总统的任上下来，然后我估计呢，也是杜鲁门实在过得就是太看不过去，所以一直到了1958年美国国会才通过了一个叫前总统礼遇法案啊，才有了给这个卸任的总统以及配偶子女啊，这种叫一个是居家养老医疗，有的还给这个一些办公室啊。之前没有这个总统礼遇法案的时候是啥都没有的啊，你就靠自己的原先工资交税，就每个人都一样的那个退休金去生活。那待会我说完这个国账，后面如果有时间，我会给大家说一下卸任总统的一些福利。那总之呢，就是其实是从罗斯福开始啊，比如从他开始的那个叫总统图书馆啊，这个我在讲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时候说过哈，也就是说每一个卸任的总统他都会拨一笔钱，等于是建立这个个人的纪念馆。那你像尼克松的，那就是直接指定，他就指定在自己的家，也就是在我们这边过去20分钟的约巴林达，就旁边有一块地，那就国家负责买下来，然后建纪念馆。然后有的总统他就直接就埋在这里。所以你看，从小罗斯福开始，基本上叫前总统啊去世，都给予了一个国葬的仪式啊。应该说，就这套礼仪，就往前呢就追了一个，就是胡佛。那他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的一任总统，所以他去世的时候也给予了这种国葬仪式，然后是这个罗斯福。然后这一系列的前总统里面呢，有两个人不在这个国葬仪式的列表里面啊，其实也只有两个哈啊。从二战开始，我们算美国的历史，从二战之后应该算近代哈，也就是说从近代只有两个前总统没有国葬仪式，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杜鲁门。那至于杜鲁门为什么没有举行国葬仪式，那应该是他有这个条件，但是他本人自己拒绝啊。所以大家评论杜鲁门的时候呢，会说到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总统啊，退休之后也过得不咋地，所以才有了58年的叫前总统礼遇法案啊。还有一个就是尼克松啊，尼克松我们知道他是因为算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弹劾下台的，就被弹劾的很多哈，包括川普也是被弹劾的，但是没有因为弹劾下台，但是尼克松是被弹劾下台的，所以他自己呢也就本人意愿就放弃国家为他举行国葬仪式的这个福利。那当然他虽然就没有排进国葬仪式的列表，我们上一期说了，就是你要把灵柩停在国会山大厦，那是算不算国葬的一个条件，就尼克松没有停灵国会山哈，但是呢他就停灵在自己家就是现在的尼克松纪念馆。但是他的葬礼应该说是叫国葬规格，什么呢？一个叫万民瞻仰啊，美国的民众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小镇啊，排队几公里来向尼克松告别。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前总统、现任总统以及就各国元首或者是各国元首派代表齐聚到约巴林达。所以尼克松虽然他自己拒绝了这个国葬仪式，但是呢应该说他的葬礼是属于国葬的。所以从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只有这两个人没有享受国葬仪式，剩下的曾经担任过总统的全部是按照国葬仪式来进行他的个人葬礼的。我为了做这期节目呢，就专门看过这几个从小罗斯福总统，就是45年哈，第32任总统小罗斯福他的葬礼的纪录片，当时专门是拍纪录片的啊，还看过这个肯尼迪的这个35任的纪录片啊，胡佛其实是64年才去世 看过艾森豪威尔的这个国葬仪式的纪录片哈、林登约翰逊，里根的，福特的，还有就是老布什的葬礼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这个仪式呢，就我统一说一下这个仪式吧。基本上应该说美国人民给到这种前总统的国葬仪式呢，算是叫极尽哀荣就是美国能够提供的极尽哀荣基本上它的仪式呢分三个部分。第一，就是本身这个前总统或者这个人他去世的这个城市，有的会有这种第一次的这种教堂仪式那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由家庭或者家族来办然后家属告别之后，后面就是国家的事情了。国家会派专列，那之前基本上是火车，会把一节火车装修成这种灵车的车厢，然后呢缓缓的从他的家乡把他接到华盛顿然后由这个三军仪仗队，那规模呢都比较庞大那尤其庞大的是两个人，我看过的这个葬礼一个就是罗斯福。其实罗斯福我看的那个军队的规模，就是仪仗队的规模，还不如艾森豪威尔大。那艾森豪威尔呢，当然本身他是二战的就盟军总司令所以我感觉上这个仪仗队的规模特别庞大甚至都超出这种仪仗队的感觉几乎就是我们看的那种就阅兵式的那个规模，艾森豪威尔的。那反正这个仪仗队规模有特别庞大的，也有普通的但是都很隆重。那么这个呢，就把它从这个机场或者是火车站，就专门的仪仗队接到国会山，然后几乎是同样的仪式就是有九个抬棺的士兵，那就结合各个兵种各个兵种派一个代表，九个，就一边四个嘛，最后一个护着这个灵柩缓缓抬上国会山的那个台阶放在国会山大厅的那个中间。然后这里就有另外第二个仪式这个仪式之后，那就大批的这个民众瞻仰前总统的就是向他告别。那基本上我看到的这些纪录片都是大批的民众，基本上是整个台阶挤满了，不断的在走。然后停灵国会山的这个仪式结束之后把这个遗体运到下葬的地方，有的下葬的地方就在华盛顿，但是也有的那是回到他的家乡或者后期都是直接回到他的总统图书馆总之下葬的地方还有一个仪式。那么这整个过程从家乡的教堂到国会山到最后下葬的地方，沿途我看了几个纪录片就是为前总统送行的基本上是就都会至少拍到的都会站满了哀悼的人那么这个是大致的一个国葬的这种规格仪式那这个就从罗斯福开始就稳定下来。当然每一个人的葬礼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艾森豪威尔的葬礼，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人牵着一匹马那匹战马就是艾森豪威尔的战马那这个场景其他总统是没有的因为那些文职的总统有可能他自己没有战马那这一看就是军人的然后他的那个缓缓向前的那个灵车也是用战马拖着，三排嘛，就一排两匹马，左边这边骑着一个骑手，右边的这个也是空着这个是大致的一个规格，就是从罗斯福开始这个规格几乎是定下来了这倒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去规定但是基本上呢我看到就没有哪一个国葬说去缩小或者削减这里面的流程。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一下这12次的国葬吧前面有9次 那么这一期呢，我们从第十次开始。那么第十个举行国葬仪式的啊，就是这位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是1945年死在任上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呢，我们几乎可以说是近代美国最重要的一个总统啊。那当然，这个他不见得是美国人民最爱戴的哈。美国人民最爱戴的可能是肯尼迪总统啊，也可能是里根啊。但是你不可否认，富兰克林·罗斯福啊，他对美国的一个影响啊，首先这个总统任期他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在他之前，美国总统也没有任四届的，基本上都是两届两届。虽然当时没有法律明文要求说美国总统只能当两届，美国总统只能当两届的这个法律是从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啊，所以他没有这个限制，可以连任。那当然他也是叫历史造就的这种四次连任啊，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在打二战啊，所以呢他也是带领美国人民赢得二战的总统啊。同时呢，作为政党领袖，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民主党，他是一位改变这个民主党的选民结构的一个民主党总统，就他为民主党制定的那些发展方向或者选民结构啊，一直影响到今天啊，不仅仅是说叫影响到今天啊，应该说是赢得了现在的就民主党的这个优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就在他的任内，首先是把移民啊，新移民啊，列入到民主党主要的这个阵营里面来啊。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看说，比如说拜登的移民政策和川普的移民政策就完全不同，是吧？现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有一段就基本上是不设防的，你要进来就可以通通从这里进来，然后进来我直接就给你办这种难民的手续，是吧？那他立刻可以拿到工卡，直接就可以在美国开始工作了。那川普的政策是什么？就或者说共和党的政策是什么？是建这个边境墙啊。川普常常批评的是就是这个我们的边境不设防啊。那这里面其实追溯到就两边政党的就对于这个国家治理的理念啊，其实民主党可以追溯到罗斯福啊。在此之前，民主党并没有把这种新移民当成他的选民结构的重要的部分。那他的这个政策啊，一直到今天，我们说现在整个美国哈，应该说是民主党就稍微的更占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嘛。一方面就是他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是更多的，基本上学校大学这个，如果你是保守派的观点呢，基本上你在学校不太敢吭声。就美国的大学啊，特别是公立大学，那清一色的叫左倾，就是偏向民主党，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年轻人的选票。还有一个就是移民的选票，他开放包容的这种移民政策，是吧？让很多的人进来，然后等你有选票的时候，那你一定是投民主党。那所以这个是罗斯福为美国甚至是为他的这个政党做出的没有人能够替代的贡献。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总统，他是1933年开始他的任期，一直到1945年4月12号死在任上。其实他是赢得了四次的总统大选。1932年他33年当总统嘛，32年的总统大选，我们知道总统是10月11月的，然后次年才这个叫正式上任啊，但是大选是前一年十一月的事情。那就是1932年、1936年、1940年，最后一次就是1944年啊，赢得了四次美国的总统大选。那在此之前他是纽约州的州长啊，然后最后一次他的副总统就是这个杜鲁门。那所以杜鲁门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手上就以副总统的身份接任总统，是几乎是接了他整整一届，就是几乎是接了他四年。为什么？因为小罗斯福从44年大选第四次大选获胜嘛，45年1月份上任，然后4月份就去世了，也就是第四个任期他才做了3个月，后面全部交给杜鲁门，然后杜鲁门后面又再连任，也就是说杜鲁门其实是整整8年。但是杜鲁门应该是他个人选择说我不要这个国葬仪式，所以第十个国葬是给到罗斯福啊，这是一个为美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位民主党的总统，那他的国葬是再隆重也是他应得的。好，那第十一位举行国葬的 不是总统，是一位一战的元勋，约翰潘兴。约翰潘兴可能大家不太熟哈，但是大家隐隐会听到好像有一个人叫潘兴上将。对了，就是他。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远征军的总司令。为什么叫美国远征军呢？因为这个世界大战从来没有在美国本土打哈，所以都是要么到欧洲，当然二战的时候就跑到太平洋战场、非洲战场啊都有。那当时主要还是欧洲战场，所以他是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是美国的陆军特级上将。同时在他的手下是培养了一波人。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波人啊，就他的手下的将领，这些将军们都是谁哈？第一个艾森豪威尔是吧？然后马歇尔啊，对，就是你知道的那个马歇尔。然后巴顿，对，也是你知道的那个巴顿啊。然后麦克阿瑟。还有布拉德利，布拉德利可能大家不太清楚，也是美国陆军的五星上将啊。那他是这一票人的导师，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多说几句啊，就是方便大家了解。其实美国开始一战的时候，就他能够对外派出的部队，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从经验，都不是我们后来认识到的那个美军。你看哈，潘兴是。当时虽然他是叫美国远征军的指挥官，但是他的级别只是一个少将，也就是说呢，这个国家美国派了一个少将啊，作为整个二战远征军的指挥官啊，而他的这个能够掌握的部队啊，只有27000人经验不足的新兵啊，然后他就是从这个27000人新兵开始组织培训。全是他征兵工作，包括后来的国民警卫队也是在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到一战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从27000经验不足的新兵扩展到2个军团。其实一战结束的时候，第三个军团是正在形成，总共超过200万士兵。也就是说，美国真正现代军队的基础是他奠定的，那可不是这一班星光璀璨的这些什么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都是出自他的门下，就是他培训出来的。所以他是1919年被总统专门任命成叫美国陆军特级上将，而这个特级上将是没有这个称谓的，他不仅仅是上将，是特级上将，当然也是美国军队史上第一个获得这个军阶的人。那这个是约翰潘兴，是第11个举办国战的，48年去世。好，然后10年之后，58年，美国为二战和朝鲜战争中牺牲的无名战士是58年举行的国战。5年之后，肯尼迪遇刺身亡。所以1963年，应该说就我们现在认识的一些美国老人哈，他们印象比较深的第一次有印象的就美国的国战，就是肯尼迪的这个战例。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开始普及，现场直播。关于肯尼迪呢，我是专门说过一期节目的，而且就他那一枚 a half dollar， 我应该是在不止一期节目里面提到过哈，因为那枚硬币啊，不管怎么铸，在市场上始终很少，就都被收藏了。那我这边还有3枚，就1964年的，就第一批的这个半美元哈 ，half dollar， 那一批是纯银制的，后来他这个。始终市场上看不到，因为一发行出去就被人收藏。然后呢，他把那个银啊改成了就是含银量极低，后来慢慢才市场上才出现。那么可想而知大家对于这个肯尼迪的爱戴啊，所以他的那次战力啊，给就现在还健在的很多美国人是留下深刻印象。然后包括他的遇刺，到今天为止我们只能用扑朔迷离这4个字去形容。其实我还到过他的遇刺现场，当然那里有一个纪念馆哈，我专门这个事情还说过一期节目，所以关于肯尼迪其实我们已经说过很多内容了。然后肯尼迪的墓是在阿灵顿国家公园，但是他的图书馆是就是他的纪念馆啦，是在波士顿。然后美国是无数啊以肯尼迪命名的各种重要的建筑啊，纽约有这个肯尼迪国际机场，包括我们说的那个佛州的肯尼迪航空中心，包括那个 DC 还有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加州其实还有一个肯尼迪大学。那么肯尼迪是美国啊建国以来第13个举行国战的，然后仅隔一年 麦克阿瑟去世，所以在1964年美国又为麦克阿瑟举办了国战。麦克阿瑟不是总统啊，你看不是总统的举行国战，至少到今天为止麦克阿瑟是最后一个，就麦克阿瑟之后美国举行国战的没有一个不是总统。而在他之前呢，前面一位是潘兴，他不是总统举行了国战，还有就是史蒂文斯，也就是说美国举行国战的就给个人的建国以来就三个，史蒂文斯提出废奴法案的这个，不是林肯哈，是史蒂文斯哈，然后是为美国缔造现代美国军队的潘兴上将，然后就是麦克阿瑟。我们知道麦克阿瑟是五星上将哈，美国没有这个像欧洲的那个元帅，像比如说英国和苏联他最高的军衔是元帅，其实中国也是哈，中国我们知道我们十大元帅嘛，所以中国的这个军衔是苏联这个体系的啊，所以他是元帅。那美国呢，他就是最高就是五星上将，在1944年国会的时候就通过设立叫陆军五星上将跟海军五星上将，那个时候还没有空军，美国空军建立之后也有了美国空军的五星上将。理论上五星上将前面就上面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叫特级上将。那美国建国以来只有三个人，第一就是这个华盛顿，第二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潘兴，第三个还有一个叫乔治杜威。但是之后就再也不再颁发这种叫特级上将的军衔，就是最高就是五星上将。其实这个华盛顿的特级上将军衔是后来追认的，就是1976年美国独立200周年的时候，当时是追认开国的总统，因为那时候他是陆军总司令嘛，追认他特级上将。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到特级上将基本上就是潘兴，潘兴去世之后这个军衔也就停止使用了。说到这个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美国的五星上将的名单哈，因为没有几个啊，总共到现在为止就九个，而且呢基本上都是40年代就是二战期间颁发的，之后美国没有这种大型的战争，所以也就没有这种战功哈，能够赢得五星上将的称谓。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有陆军五星上将、海军五星上将跟空军五星上将，实际上空军五星上将就只有一个，叫做亨利·阿诺德。然后他当时呢1944年的时候其实颁给他的是陆军五星上将，后来他独立出来就他组建了空军，所以呢就五年之后他的这个陆军五星上将就变成空军五星上将。因为空军只有一个也比较特殊，我们就先说，然后这几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五星上将基本上是来自陆军，马歇尔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陆军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陆军五星上将，还有一个奥马尔布拉德利，他是二战的时候美军在北非和欧洲战场的指挥官，同时他也是第一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美国建国以来就这四个，海军其实大家不是太认识，唯一一个大家稍微有点印象的是李米兹，有一个李米兹号航空母舰，剩下的一个叫威廉莱西，那他是二战元勋，当时二战的时候是总统美国总统的参谋长。然后是恩斯特金恩，当时二战的时候是美国舰队的总司令。然后第四个是小威廉哈尔西，当时是太平洋战场的叫第三舰队司令。那海军就这四个。好，那这里大家就会有些疑惑，就是对麦克阿瑟我们很熟啊，他的那一句叫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大家都很爱哈，然后也知道他的战功卓著，但为什么九个上将九个五星上将只有他获得了国战呢？我觉得应该是他在亚洲的这个影响力啊，或者说就为美国在亚洲赢得这个影响力做出了贡献。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菲律宾。麦克阿瑟是1941年的叫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麦克阿瑟是1919年到1922年的西点军校校长啊，后来他其实一直在菲律宾服役，本来1937年他都已经退役了，41年就是美日开始 叫关系恶化。那当时他是被召回来，就是负责远东这一块，就美国说的远东就是亚洲东亚这一块。然后打了太平洋战争，然后占领日本，当然之后还有这种仁川登陆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应该说他对美国最大的贡献啊，就是对于东亚的一个管理。我上一期有说到啊，其实日本人对于麦克阿瑟的尊重也体现了他的这个贡献啊，就是对于美国对于日本的管理。当时其实美军占领日本之后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如何我们说叫处理和天皇的关系，是把他当成战犯还是什么。那麦克阿瑟选择了一个和日本天皇合作信任的一个关系。然后应该说日本能够进入到或者说快速进入到现代日本和麦克阿瑟是脱不开关系的。他对日本整个社会上上下下的改革可以用一个词叫塑造了现在的日本。所以麦克阿瑟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到现在为止的最后一个不是总统的给予国葬荣誉的个人。当时麦克阿瑟去世的时候，肯尼迪是在前一年被刺杀嘛，当时是林登约翰逊就是以这个这就属于叫总统指定给予麦克阿瑟，叫做以一个感恩的国家人为逝去英雄给予的所有荣誉的这个待遇安葬。然后他的灵柩就被送到国会山大厦，这就是国葬的条件哈。然后麦克阿瑟自己也有一个纪念馆哈，是在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州的叫洛福克，这里有一个麦克阿瑟的纪念馆，他最后遗体是被葬在这里。好，那麦克阿瑟是第14位享受国葬仪式的，好，第15位就是麦克阿瑟之后全是总统了哈。15位是谁呢？是福佛。福佛实际上是小罗斯福，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上一任，但他卸任之后呢，这个你看哈，他是33年卸任，然后他是高寿哈，一直活到1964年，等于是1963-64年连续美国办了三次的国葬，肯尼迪、麦克阿瑟、福佛。应该说福佛呢是因为他高寿，就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建立的这个叫前总统待遇的基础之上他去世了，所以呢给了他国葬的待遇，就是这变成一个叫规格。因为如果就是在此之前，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没有那个特殊地位他又不是死在任上是吧，然后他又没有那么突出的贡献。那福佛在美国总统的历史排名里面呢排名其实是比较靠后的，我们现在对于他留下一个印象好像除了福佛大坝那个是你如果走这个拉斯维加斯往这个亚利桑那和内华达那个国家公园那一带走可能你第一个景点就是会看到这个福佛大坝。福佛大坝是开放参观的哈，这是美国最大的水坝，1931年到1936年建的。好像福佛除了这个确实我们很少再有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执政期间呢是1929年到1933年，也就执政过一届然后他执政期间美国的经济是非常差的，那就大萧条嘛，就是在他的那个阶段。你看哈，1929年3月份他赢得总统大选，当选8个月之后大萧条就爆发了，1929年10月份嘛是吧，华尔街金融恐慌爆发。所以伴随福佛的执政期的大家只能记住那个大萧条，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那个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嘛，记得吧。但是呢他高寿，所以他在64年去世的时候也享受了这个为前总统举行的国葬待遇。五年之后艾森豪威尔去世，这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就是唯一一个就站立最前面走着一匹马的，有马鞍哈，但是马鞍上没有人，那是艾森豪威尔的战马。那艾森豪威尔大家是很熟悉啦，他是二战的盟军总司令。当然他这个盟军总司令哈，这个盟军是在欧洲的这个最高指挥官，太平洋战场还不是他打的。然后52年那时候62岁的艾森豪威尔参加美国的总统选举，赢得了两次52年和56年两次选举都是压倒性的优势。艾森豪威尔其实在美国历任总统的排名是蛮靠前的哈， 他不仅是二战的时候有军功，而且他在担任总统的时候在内政方面也是很有建树的。比如他是57年通过了民权法案，我讲过那个就是1957年那个是阿肯色州，当时是他是支持那个叫种族隔离嘛，就是白人是白人的学校，黑人是黑人的学校，不允许黑人的孩子跑到当地的公立学校上学，而且当时的国民警卫队是听那个州长的嘛。然后呢，这个州长是派国民警卫队占领了那个是小石城那一所高中，这个州长是守在门口不让这个9个黑人的学生上学，你不要到这个学校来。然后艾森豪威尔直接派了就美国最精锐的101空降师，先是直接解除掉这个阿肯色州全部10000多的这个国民警卫队的武装，然后全副武装的这个美国大兵保护着9位黑人学生进到这个学校上学。那这个就是非常著名的小石城事件，那这个事情当时是震惊世界啊！所以他不仅是有军功哈，而且在内政方面是也给美国人民留下非常良好的印象。他手上还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美国四通八达的这个叫洲际高速公路，也是在他手上做的。1954年的时候，那时候联邦拿出了 1.75 亿建这个美国的高速公路，现在很多路我们开的都是在他手上建的。然后说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以及之后的那个嬉皮士的那个发展，你得有路啊，你才有那个嬉皮士的那个车是吧，这些都是在他手上做的。所以他去世的时候那是盛况空前，因为他是盟军总司令啊。我看到这个纪录片哈，当时几乎各国的政要都到了，都参加了他的葬礼，在1969年的时候。然后下一个就是这个林登约翰逊林登约翰逊大家知道是肯尼迪的副总统其实肯尼迪本人啊总共只当了不到3年的总统，然后第4年就给了这个林登约翰逊，然后这个时机也是非常好因为林登约翰逊再选举总统的时候，就是连任的时候，其实他还是有大家把对于肯尼迪的支持加在他身上，所以林登约翰逊也算是2届的总统，从1963年到1969年。不过林登约翰逊呢就在他的任内还是做得很好的史学家是认为叫美国现代自由主义是在约翰逊的任期达到顶峰。那林登约翰逊是1973年举行的这个国葬仪式，然后中间有一个美国为越南战争举行的这叫集体的国葬仪式也是在10年之后1984年，然后就一直到里根了里根是2004年6月17号举办的国葬，也就是说从林登约翰逊1973年到里根这里面整整30年没有国葬。那当然你也可以立刻就想到就林登约翰逊之后的这些总统其实都很长寿其实一直到现在你都会看到比如说老布什去世的时候，那是4个总统齐聚一堂叫现任总统加上3个前总统然后这个里根去世的时候其实也是其实我看这个总统列表从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我感觉呢就美国可以分成大的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二战到战后的阶段，也就是从小罗斯福1933年一直到艾森豪威尔1961年，这里面实际上只有3个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但这里面呢有30年时间，这30年虽然美国打了二战但是美国的国力在这30年是蒸蒸日上的政局也比较稳定所以这3个人的这30年可以划成一个阶段。 然后呢，从肯尼迪开始，这个证据就有点乱了。你看啊，肯尼迪1961年到谁呢？到卡特1981年结束啊，这20年五任的总统啊，有两个总统是就没干完任期的啊，肯尼迪是被刺杀，然后是林登·约翰逊，然后尼克松上来，结果也没干完，水门事件辞职是吧？然后是福特，然后是卡特。其实这五个总统呢，肯尼迪和尼克松虽然没有干完啊，但是还算是在历史上有些名气。剩下的三个啊，特别是后面的这两个，福特跟卡特都是只当了一届，然后特别是福特其实只干了三年，因为他是接尼克松的班嘛。然后这二十年是第二个阶段，就属于这种叫自身政局比较乱的。然后就进入里根时代。里根时代，我们说从经济上应该说是一直影响到川普就是我们常常在我的会员节目里面说这个美林周期嘛从里根时代开始把这个高增长高通胀给降下来其实他结束任期的时候，美国就美林指针就走到了他的周期是这么走的嘛，高增长高通胀，然后打下来直接就到了低增长低通胀，然后是高增长低通胀，在这个时间走了很长时间，应该说从里根到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川普，其实一直到疫情之前，整个美国的这个周期从美林指针来看是非常健康的，叫高增长低通胀那这一切就是里根的贡献所以如果呢，就是我们说近代近代就是从罗斯福之后，如果还有一个总统能够跟罗斯福匹敌的，那就只有里根。而且这个一个是民主党，一个是共和党里根是共和党，里根有他自己的里根主义有他的里根经济学，所以虽然里根只执政了两届但是他的副总统就是老布什，那肯定是延续里根的政策，老布什又搞了两届所以应该说这一任政府这两个人加起来就是16年时间然后中间是克林顿。那现在大家都在回忆说哎呦，这个美国，当然我们说的是这一代人说美国经济最好的时候他们都说是克林顿时期其实克林顿虽然是民主党人，但是呢他也是沿袭了这个里根时代的这种趋势，所以克林顿时代经济是非常好的。然后后面是小布什，你看老布什小布什这肯定是一个阵营的，而老布什又是里根的副总统所以这四个总统从1981年到2009年这30年时间又是美国非常辉煌的30年，然后呢就被这个911打断了。所以刚才说的这30年的四任总统，我个人感觉又可以把它归到一个时期虽然说从经济上它直接可以拉到川普时代但是呢从政局上我还是愿意把从里根到小布什划成一个阶段，然后从奥巴马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呢我们感觉是叫做社会矛盾在增加其实选奥巴马当总统这里面其实就有这个种族的，当然你可以说为了更好的种族融合选了一个黑人总统，但是很可惜奥巴马的治国呢就经济上没有什么成就，当然做了一个 Obamacare 就是奥巴马健保，但是在他的八年时间应该说种族矛盾是扩大，经济上也没有起色是叫维系了里根时代最后的这个辉煌然后就到了川普，那川普总共就一届，到拜登那拜登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有第二届因为他年龄也是比较大的那后面的这些总统都健在你看往回数拜登呢肯定健在嘛，川普还准备选这个下一届总统呢是吧，奥巴马健在，小布什健在，克林顿健在是吧，所以现在如果有什么这种国战的这种事情，那都会出现这种四五任的前总统齐聚一堂的情况其实现在卡特还健在高寿所以我们说国战从林登·约翰逊1973年之后就直接跳到了里根，2004年 6月17号那刚才说了啊，里根对于美国现代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里根经济学直接这个周期贯穿到川普，美国人民享受了非常长时间的这种高增长低通胀，所以里根的国债那也是盛况空前。同时里根是好像是美国民众心目当中前总统里面哈是排名第一的。三年之后福特总统去世，就2007年1月4号是福特总统的国葬。福特呢刚才说了，就是他和卡特一个是执政期很短，而且福特更短。他是很特殊的哈，他是就他和他的副总统叫纳尔逊洛克菲勒啊，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没有经过选举就接任的总统跟副总统，就这一届特别特殊。就是尼克松选总统的时候他配的副总统不是福特，然后在任上出现了水门事件的时候呢，当时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辞职，那福特是直接被尼克松任命成副总统，所以他是没有经过选举的。我们知道总统跟副总统正常你就现在基本上是叫联名选举吧，是吧？而福特是被任命的，然后尼克松辞职之后福特继任总统，然后他再指定了一个副总统，所以这两个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没有经过选举就接任的总统跟副总统，而且他的时间就三年。应该说他这三年是很难熬过来的，因为尼克松水门事件下台的时候，那民主党人就是反对派嘛，是叫穷追猛打，因为他这个时候不仅是打这个尼克松个人，也是打共和党嘛。大家知道美国的政坛除了总统之外还有一堆啊参议员众议员，是吧？所以尼克松水门事件之后呢，整个共和党遭遇了叫灭顶之灾啊，中期选举的时候大量的共和党的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席位啊被民主党获得啊，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福特执政了三年，在1976年啊被卡特以微弱的优势击败。所以福特呢是在蛮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呢好在啊他也算是高寿啊，就是在他的后期啊以美国前总统的身份就退休之后做了很多事情，后面他的名望才慢慢上来。然后其实也是尼克松后面啊大家对于尼克松的错误慢慢就原谅了，然后对于尼克松的这个政治贡献越来越凸显出来，那最重要的就是跟中国的关系啊。所以有人认为福特的坚定的性格和他的人格啊帮助叫重建了政府的尊严。当然还有就是当时他做出的那个特赦尼克松的那个决定，本来尼克松是要上法庭的哈，就像现在的这个川普啊就是穷追猛打啊，本来他是要上法庭的，那后来福特是也是承受巨大的压力特赦尼克松，这个压力和别人对他的指责也伴随了他的整个任期啊，一直到2000年左右慢慢的啊从克林顿开始啊，1999年克林顿授予福特总统自由勋章啊，这个很有意思哈，福特本来是前总统，但是呢克林顿授予了他的这个总统自由勋章是克林顿时期的总统自由勋章这个是用来就认可表彰他对美国政坛做出的贡献。然后2001年他还是因为这个特赦尼克松的这个事情被授予了叫肯尼迪勇敢人物勋章所以福特到后面这个知名度和美誉度慢慢上来这个当然也是因为他是很长寿的一个美国前总统他是活了93岁啊，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三长寿的总统，德高望重嘛，所以越到后面他受到民众的这种欢迎程度就越高后面这些美国总统都很长寿哈，你看哈，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三长寿的总统，前面还有两个是谁呢？就第二长寿的肯定是老布什了，因为老布什已经过世了嘛，然后现在第一长寿的还健在，就是这个卡特总统，就是在福特总统之后的这个卡特总统所以福特总统是2007年1月4号的国葬仪式。好，那就来到最后一个老布什的 国战，2018年12月5号，因为这个事情离得很近嘛，所以很多细节我还都很有印象，其中甚至小布什在老布什的葬礼上的发言我都有很深的印象。其实不单单是小布什在老布什的葬礼上以这种风趣幽默的方式发表演讲哈，你去注意老布什的这个葬礼上的这些嘉宾，几乎每一个都是就感觉在说脱口秀的那种吐槽大会啊，这种方式啊，用调侃和赞美老布什的这个方式啊，这些嘉宾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追忆这一位美国的前总统。老布什是享年94岁，那比这个93岁的福特啊多那么几天哈、啊。然后各国政要齐聚一堂，他还有一个前总统的儿子啊，所以布什家族是在美国算是很有势力的啊，所以也算是喜丧了、啊。整个葬礼这个最高规格这都不用说了啊，所有健在的总统全部都来啊，卡特、克林顿、小布什啊，自己的长子啊，奥巴马、川普五任总统齐聚一堂，那盛况空前。然后这里面唯一啊，大家都很高兴啊，唯一有点尴尬的是川普啊，川普当时是在任总统哈、啊，这个细节在他就是国葬之前，各个媒体都在讨论川普到底去不去啊？去的话有没有致辞呢？为什么这些大家在讨论哈？那就是因为就是川普和布什家族的关系。虽然川普和老布什、小布什都是共和党，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时就说了嘛，川普是叫做共和党当中的非建制派。当然，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川普也算是重塑了共和党的选民结构的哈。有川普的加入，那共和党是多了好多选民，但是呢他和这种传统的建制派以及他的个人特点，就讲话不周全，或者别人觉得他太偏激所以老布什当时就说过，他是在一个回忆录里面，当然不是他写啊，是口述啊，传记作家当时他就说，他在2016年的时候总统大选的时候是把票投给了对方阵营的希拉里。你正常你是共和党人嘛，是吧，老布什，那你应该要投给共和党的川普啊，这是最起码的。但是当时因为川普跟建制派的矛盾，他把票投给了对方阵营老布什，那对于川普来说就有间隙嘛，是吧，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川普和布什家族的一些不能说矛盾啊，就是有些争议吧。因为那个时候2016年老布什的次子叫杰布布什，就是小布什的弟弟，他也参加了共和党的叫初选，那被川普击败。那川普你知道他这个大嘴巴，他就去嘲讽这个杰布布什叫低能量。然后呢小布什那当然这个战队肯定是战他弟弟嘛，就批评川普是一个叫粗鲁的战士。然后老布什的妻子芭芭拉去世的时候，川普也没有去他的葬礼，但是他派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去了总之呢，这个围绕着他和布什家族的媒体当然也会煽风点火嘛。就是当时这个老布什葬礼上，就是川普是否出席当然是否出席川普肯定是不可能拒绝出席，但问题是布什家族你得邀请啊。川普当时和这个共和党很多人关系很糟糕哈，其中就有共和党著名的参议员麦凯恩，他去世的时候点名说我不让川普参加我的葬礼所以当时这个老布什病危的时候，就这个大家就在关注。那正常前总统去世的国葬一定要有总统参加嘛，所以老布什虽然说对川普有意见，但是呢他也不会去破坏这个规则所以他明确表示过希望美国现任的领导人出席葬礼。那川普肯定就去了嘛，但是布什家族没有邀请川普致悼词，正常也是现任总统致悼词的但是没有。那老布什的葬礼呢没有请川普致悼词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他的长子 小布什本身也是美国前总统啊，所以就当时关注的这个看点吧，就是川普后来去参加了，但是他没有致悼词。那所以这个说老布什的葬礼是川普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尴尬时刻，而且啊，就是除了这个跟卡特没矛盾之外，川普几乎是跟那边一排的总统都有矛盾，是吧？跟小布什互相讥讽过啊，跟奥巴马当时差一点，不能叫差一点啊，就是米歇尔肯定是跟川普闹翻了，所以在葬礼上全程米歇尔对川普是没有任何反应，正眼都不看他。然后那边希拉里更别说了，刚刚骂的2016年是吧，川普说我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希拉里抓起来，然后那一排基本上可以说是川普的尴尬时刻。那当然川普对老布什是非常尊重的，他在推特上也发了长长的一段话悼念啊，他说前总统老布什度过了一段长久成功美丽的人生，每当和他在一起，我都能看到他对生活的喜悦和对家庭的骄傲啊，他的成就自始至终都非常伟大，他是一位令人赞叹的人，会被所有的人怀念啊，这是川普对老布什的一个悼念。同时当时川普是下令12月5号是全国哀悼日，当天所有的美国联邦机构停止运作，美股休市。所以你看啊，美国人对于自己认可的这种国家领导人这个葬礼是非常高的规格。我知道这一次好像股市有停市三分钟嘛，中国的这一次啊，很多人说这个是很高规格，那你看一看美国当天联邦机构全部联邦机构停止运作，美股休市一天，还有全国降半旗30天啊，这是老布什去世的时候川普对他的一个规格啊。那终于说完了美国建国以来的21次国葬。本来要说的这个总统退休后的待遇呢很显然没有时间说了，最后还是点一句哈，每个国家对于前国家领导人的这个葬礼既是这个国家的事情，又是世界的事情。然后我是今天正好看到华莱士对我们现在中国正在办国葬的这位国家领导人的评价哈，华莱士对这位领导人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说他是一个世界级的领袖。特别说到他面对华莱士当时提的非常尖锐的问题都能够坦诚地做出回答，然后华莱士还说这个在摄像机换那个胶卷的时候，华莱士跟他说主席先生，我因为华莱士也很诧异哈，就那么多很困难回答的问题他都没有拒绝，全部都回答了。所以华莱士在这个间隙就向他表达说主席先生我很欣赏你，就 I like you， 然后将迅速的跟华莱士说 You know I like you too， 我也很欣赏你，然后华莱士说哎，好可惜这一段没有被录下来。所以华莱士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位国家领导人是评价非常高的。好吧，那就补这一句这也是为什么做关于美国国葬节目这两期的一个原因。好，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